弟兄姐妹早安啊！感谢神，让我们今天啊，再有机会在这个啊电脑上啊，在这个啊这个 virtual 的哪里呢，在敬拜神呢、啊？啊，我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啊，这个应试耶稣是谁？那、啊、当然，圣经里面有很多讲到耶稣的事情了 但是我要跟大家讲一讲，就是看看希伯来的作者怎么样。引用耶稣他的怎么样、叫我们认识耶稣。所以今天呢，在讲这个题目认识耶稣是谁以前呢，我先念一念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这三节经文是 很有大能力的一个引用耶稣的一段经文，只是三节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神既在古时藉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要谕列祖。第二节，就在这末世藉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第三节，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正像，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捉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好，这个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就一开始是这样介绍耶稣。好，我今天讲这个题目，因为很多时呢你去传福音你要告诉人家耶稣是谁，你怎么样讲呢？比如那个你讲圣经了，那个人呢他根本上不懂圣经，也没有看过圣经这样子你跟他讲你就不能用圣经的这一般的话语来讲，你要用其他的方法，我们一般人讲话谈话的方式来讲来看怎么样好，我们先看看这里，我们讲到应试耶稣基督好刚才我已经念了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到第三节好，我们现在先看看到底你去跟人家讲耶稣是谁，你怎么样讲呢？那一般我们传福音的对象，他们对耶稣怎么认识呢？比如说一个中国人他是听过耶稣的名字，但是他对耶稣认识不深的，你就问他，你说你知不知道耶稣是谁呀？他怎么样答你呢？一般的哦，耶稣嘛，他是外国的神，外国人的神呢，我们中国人的这不是这样子的，我们中国人就是什么太上老君啊，什么观音的那些，他说，所以他们说耶稣是外国人的神，也有人说他是宗教的领袖他是一个外面是基督教的领袖嘛，有人说我听说耶稣是一个很伟大的教师他是一个很好的教师嘛，也有人说他们耶稣是讲爱的，他一定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所以他们感觉耶稣跟他们没有关系的，他是外国人的神嘛，就是神又怎么样，是外国人的神嘛。宗教很多宗教世界上他有他的宗教，我有的宗教是吗？所以一般来讲，他们听过耶稣，虽然他们对耶稣的印象不是很差，但是最少他感觉耶稣对他们自己没有关系的，没有个人关系的。好，这样子我就问你了，要是他这样讲的话，你是用什么方法去对这个陌生人介绍耶稣呢？要是你说到他讲完以后到你讲了，你怎么介绍耶稣给他呢？那我们先看看在圣经里面呢当然有很多介绍耶稣的地方我看看在希伯来书呢，希伯来书他看看怎么介绍耶稣。那希伯来书的作者写这本书是写给犹太人的那些犹太人呢，当然他知道神是谁，但是他们相信神要差派一个弥赛亚来拯救他们但是他们不认为耶稣是弥赛亚，所以旧约，当然旧约圣经里面也讲到基督他说这个弥赛亚是一个基督在以赛亚书里面讲得很清楚了。这个其实基督是希伯来文呢，弥赛亚是基督是希腊文呢，弥赛亚是希伯来文呢，所以这都是一样的，就是说这弥赛亚呢，他到底他有什么做什么事情呢？他是要来到世界上 要替人赎罪啊，这个是旧约圣经所讲的嘛，人人都有罪嘛，但是这个神为差派这个弥赛亚来了就赎罪。那好，所以他在今天我念这个希伯来书第一章，他就讲到呢，在古时呢，神做着众先知预言列祖，就是说在 圣经里面，当然犹太人他很懂旧约圣经了，所以希伯来作者跟犹太人说啊，在古时的时候呢，就先知了都已经早预言弥赛亚来啊，是为我们人赎罪的。那但是呢，在新约呢，那在新约当然这个希伯来书作者那个是新约时代了，所以他在希伯来书就告诉那些犹太人呢，说基督降生呢是一次把自己献作这个完全的祭。大家知道呢，犹太人他们是要献祭的，每年要献一次祭嘛。但是在新约里面呢，就这个希伯来的作者是告诉那个时的犹太人呢，这个基督降生，他就介绍耶稣是基督了。这个、基督降生呢，他就 为我们献那个祭，所以一次献就完全了，就不用再献祭了。所以这是一看这个希伯来书了，是讲到对犹太人讲的，都是讲到献祭的问题了。人这个弥赛亚来为人这个赎罪的，就是这一方面呢。那所以在新约里面说，在第二节刚才我说了，就是在末世的时候，就那个是末世，就是新约的时候呢，耶稣来到世界的时候就末世啊。圣经里面讲到末世是什么时候开始呢？所以耶稣来到世界上就要末世。所以希伯来的作者对那些犹太人就讲了，在末世的时候呢，神就差派他的儿子，耶稣的儿子来小谕我们，告诉我们这个神是怎么样用这个基督，用那个弥赛亚呢，来为我们赎罪，一次就完全的祭。所以这个就是当时希伯来的作者对这个犹太人介绍的。那好，希伯来的作者因为犹太人有这个背景，有旧约的背景，他就用旧约也用新约，用赎罪了那些东西了来向他介绍耶稣。好，现在我们的对象不是犹太人呢，我们的对象是中国人呢，你怎么样向他们没有背景的众人介绍耶稣呢？你怎么讲呢？你说耶稣是神的时候，是神的儿子，他说，他是外国人的神，跟我们没有关系，什么这样讲啊？所以 你怎么介绍呢？所以呢，你看看，我们可以同样用这个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的第三节讲到介绍耶稣。第一，你也可以告诉这个中国人，他听你告诉他，你说耶稣是他是承继者，什么承继者呢？那我们看第二节啊，刚才我念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二节，就是说神要早已立他承受万有的。哎，你说这个人呢，不是外国人的神啊，这个是这个神是全世界人的神呢，神就立这个耶稣，你说耶稣是谁嘛？就承受万有，就是万有都是耶稣承受的。就是这个他耶稣有承受权嘛，所以就是承受万有，就是他是万有的主宰。要是神创造这个宇宙，要是整个宇宙是属于神的，神现在就把这个宇宙交给耶稣，所以耶稣就承受了这个神给他的，所以耶稣就成为 万有的主宰了。比如你说有一个亿万富翁他说 他要把他所有的家产交给他的儿子，所以 他的儿子都承受他所有的家产了，所以所有的家产属于他的儿子了。要是神创造这个宇宙，宇宙属于神的，神现在把这个宇宙交给耶稣，所以就他就承受了这万有，他就是万有的主宰。这意思就是说，他现在耶稣现在是整个宇宙的主人呢、整个宇宙他是主人。要是他是整个宇宙的主人，他就 与你有关系了。你是宇宙的人吗？他是宇宙的主吗？所以你不能说你跟他没有关系啊！所以他因为整个宇宙是属于他的，我们在宇宙里面，我们也是属于他的，所以不但是我们也是属于这个宇宙的主，我们所拥有的属于他的。你有个房子，你说你是有，但是这个房子也是属于他的，因为整个宇宙是属于他的嘛。所以你所有拥有你的钱财了，你的名，你的儿女了，都是属于他的。当然你说现在是属于你，但是其实来讲呢，要是整个宇宙属于他，就都是属于他了。那你说这样我怎么办呢？所以你只是一个管家， 要是整个宇宙都属于他，神说好，我现在这个耶稣说我现在是整个宇宙属于我，但是我呢我要有管家的嘛，我不能做什么事情，很好，那某某人现在呢我就命令你做管家，我就把你的房子交给你处理做管家，儿女交给你处理做管家啊，你的事业告交你管家。所以半程来讲呢，我们现在所都是一个管家了，因为所有 的我们所拥有的都是属于一个主人的嘛，我们只是做管家嘛。但是大家要知道，要你做管家，现在你说你主人出去旅游了，你做管家，你做很多事情，但是有一天你的主人回来的时候呢，要交账的，你要说，哎，主人你交给我的我所管理的，我怎么样管理，怎么样管理啊，做的怎么好怎么好，做的也是做的不好不好怎么样，所以你要交账的，回来要交账的。那所以但是你要管家呢，你做管家你要管账的什么，所以神给你很多事情你要管啊，你有钱都是你管家。但是你做管家不是只是管账吗？你的主人 还吩咐你做一些事情的吗？主人说，那你跟我管家，我去的时候你要跟我做这个做个，除了你管账以外你还要做事情嘛。所以比如说你是基督徒的话，神说，哎，你是好，你是管家，但是你要还要去传福音啊，你这还有一个任务要做啊，把福音传到地极啊。所以要是耶稣是承继者的话呢，这样子呢，所有我们所有的都是属于他的啊，我们给他管家管账，也是他吩咐我们做的，我们要做啊，这是承继者了。那好，因为比如说你是基督徒，主人回来，你说我管家管得很好啊，你我交给我的钱财，我还赚了很多钱财啊，你交给我的儿女，我都教得很听命啊，很顺命啊。但是这主人回来问你啊，你有传福音吗？啊，你是基督徒，你说为什么要讲？因为我们知道，要是你是基督徒的话，你有一个使命啊。无论你有没有这个，你说传福音的恩赐也好，神说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传福音的，所以主人回来就问你了，你有传福音吗？你传福音情况怎么样？他就问你的，所以这个是他是承继者，就是因为是他是这个宇宙的主人了。那第二，耶稣除了是这个世界的承继人一样，你譬如说你我不服气，为什么耶稣是承继者？为什么我不能是承继者？我告诉你，耶稣不但是承继者，他是创造者啊。所以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二节就是说，他曾拯救，神也拯救他创造诸世界。那就是说，这个世界其实我们当然我们每个人都说神这个天这个神是啊，所以拥有这个宇宙的，他是创造世界的。那神创造世界，但神是通过耶稣的，神是叫耶稣来创造世界的，在约翰福音这样讲呢。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三节，他是万物是指的他，这个他是耶稣造的，就是说神创造这个天地啊，是但是这个神的旨意呢，说我要创造天地，他要通过耶稣叫耶稣创造的。比如说你要建一个房子，你要叫一个工头嘛，你这个你说我要建房子，你说我要请一个工头，说工头你跟我建这个房子啊。所以这个建的房子不是你主人你这个意思你要建，但是你自己没有下手嘛，要这个判工给人家做嘛。所以其实呢，这个整个世界整个宇宙都是通过耶稣的手创造的。所以这样他不单只创造宇宙，他所有的是他创造的。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三说，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藉着他造的。今天你说我住的房子是耶稣造的，你说不是啊，但是你知道你房子的木头了石头了，那些都是他造的，不然就没有了，所以他造的啊。所以 你自己也是他造的，我们生命你说不是啊，我父母生的，但是你父母的精子的轮子也是他造的，是吧？所以所有的都是耶稣造的啊。你说我现在要吃花生，你的花生你吃花生，你花生都是他造的，告诉你。所以啊，所以他是一个，耶稣是个创造者，你不能说他跟他没有关系，他是创造的，他是创造你吃的你穿的，他是创造的。所以你说我不服气，为什么神把他成为承继者拥有万有，又不是我，你创造吗？你有创造什么东西吗？你要知道耶稣是创造的，所以他都有这个承继权，生命在他里头，我跟你讲， 他是生命创造生命的主，要是没有他就没有生命。那我们人的，那你说科学很厉害啦，做什么飞机啊，做什么火箭啊什么，但是人是没办法做生命的，人是没办法创造生命，什么生命都人都不能创造的。所以生命是神创造的，是耶稣创造的，生命在耶稣里头，就是说要是没有耶稣就没有生命。哎，这个好厉害啊，要是 你说你跟耶稣没有关系吗？要是没有耶稣， 你的生命都没有了。所以这个是 很重要了、啊、所以他是创造生命的主、啊、所以你有生命是他创造的，你的父亲有生命，你的父亲生命也是造的。你今天晚上要吃鸡，那个鸡还没有，你还没有把它煮的时候，那个鸡生的鸡，它生命也是他造的。你要吃鱼，那个鱼在海里面游的时候也是他造的。所以耶稣是创造主了啊。所以这里特别讲到呢，我们也是他创造的。你不要说其他生命，其他非生命是做，你跟我都是创造的。要是你说你跟他们有关系吗？他创造你，你跟他们有关系吗？比如说你父母生你，你说你跟父母没有关系吗？你不能这样讲啊，你父母生你，你跟父母有关系。耶稣创造你，没有关系吗？所以要是你传福音，你跟人说、啊、耶稣跟你关系很大，因为你是他创造的。那正经说我们也是属于他的。要是神创造这个，要创造的宇宙，通过耶稣的手创造这个宇宙，他创造了，也创造了你，也创造了我们住的房子。所以我们是属于他的，因为这是这整个宇宙都属于他嘛，他是承继者嘛。所以变成今天你是管家，你不但是你所管理的东西属于他，你自己也属于他，因为他创造你，他把生命放在你里头，那他要祝福你，这个事实。所以我们也是属于他的。那好，在这里讲到这里圣经也讲到他是光，耶稣是光。那这个光是怎么样啊？他所以在希伯来书，刚才我不是念第一节第一章第一到三节嘛？第三节他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那我不知道你感觉光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坏处？要是没有光就怎么样？神就是光，在他里面毫无黑暗。那我不知道大家对黑暗跟光有什么特别的感受没有？要是你在一个完全没有光的地方呢？这也是没有，要是没有光就没有生命啊。为什么讲呢？现在你说在植物界里面有很多树了，你说吃菜了，很多绿叶树了，我们叫 photosynthesis 光合作用。你今天有菜吃，真的有光合作用，这光就令到这个菜呢产生营养的各方面了。没有光，没有光就没有生命。所以光在他就是神是这个耶稣是光，在耶稣里面是毫无黑暗的。那这里说这光是真光，这个是约翰福音是要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耶稣是真光，是真净的光啊，而且耶稣是要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无论你在哪里出生，你在美国出生，你在非洲出生，你在中国出生，你在北极出生，你在这个澳洲出生，所以所有一切出生的人呢，都是有光照亮他啊。这个光是耶稣，他是真光。那好，我们看看，要是没有光怎么样？在马太福音第四章十六节说：“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所以那个时候呢，在耶稣刚还没有来以前呢，那个时候在这个。”在这个帕勒斯坦那个地方呢，他们就是在黑暗，坐在死荫之地。他们就是说那个地方是死荫之地，没有光，是黑暗的，百姓是坐在这个黑暗里面。好，他们看见大光，耶稣到那里了，他是大光，这个光就照亮他们，他们就不知在黑暗里面，他们就在光明里面，他们也不在死荫之地，他们就在光明之地里面。所以耶稣这个时是光了。那但是有个问题啊，这里说的很特别的，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叫做光。你说这个不能讲不通嘛？你说在黑暗的地方一光一到，这黑暗就没有了。为什么你说 有光照了，为什么黑暗不叫做光呢？那这个就是引用这个世界，引用我们的人的心。当耶稣的光照到你里面，照到他里面，照到 你传福音的里面，你可以不接受。很多人当光照了他不接受，他说他在黑暗里面，他不愿意接受的光，所以黑暗不接受光。所以今天你看见耶稣的光 发亮要照到世人里面，很多人都要咀嚼的。基督徒也很多咀嚼了，很多心里面有黑暗，耶稣要照了，你也要咀嚼了。所以就是讲到黑暗不接受光了。所以这另外我就要问了，到底你跟我要不要 接受耶稣的光？当然你可以咀嚼，耶稣是真光啊，你可以接受耶稣的光，就把你的黑暗除去了，你就有光明。但是你可以不接受，你就把光推出去，你里面还保持黑暗呢、啊。无论是基督徒非基督徒 都有这个权利，是要保持黑暗不接受光的。那好，我们 再又看耶稣是神呢，那到底，当然我们知道耶稣是三位一体的神，要你个人介绍耶稣的时候，你说耶稣圣父圣子圣灵，他是三位一体，都是神的三位一体的神的。那所以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他说是神本体的真相，是耶稣啊，当然他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但是耶稣本身是神，他有神的真相啊，他有这个事，所以 他是神嘛。那当耶稣在天上到地上的时候呢，啊，虽然他到地上取了人的形象，但是他还彰显他神的尊贵的荣耀权柄各样神的属性，所以耶稣他是有神本体的真相的，他造人的时候也是还有神的真相了。那还有你说为什么他说他是神呢？有一次有一些人呢、啊、犹太人就问耶稣啊，是讲到亚伯拉罕呢，所以大家知道亚伯拉罕是在耶稣之前大概两千年呢的这的两三千年的时候，所以有人说你怎么样是见过亚伯拉罕，你怎么讲亚伯拉罕？耶稣讲了一句话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那这个是很特别的。比如说你现在你说我看过这个唇齿王的一个万里长城，你说建的还很宏伟了啊，但是我还是感觉他有一些做的不好。有人说你怎么知道唇齿王给几千年前呢、啊、在那里你在哪里啊？比如说你说还没有唇齿王以前已经有我了，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你现在只是几十岁嘛，是不是？唇齿王是几千年前的，怎么你想讲？耶稣的意思就是说我已经在唇齿王还没有在的时候呢，我已经存在，但是这里讲亚伯拉罕了，在亚伯拉罕没有出生的时候我已经存在，因为耶稣是神，当然是了，当然他就是亚伯拉罕也是他所创造的嘛，他所以他道成肉身说他是神呢、他所以耶稣没有道成肉身以前来世界上的时候呢，他已经存在，当然存在他是神，所以他说还没有亚伯拉罕以前就有了我，就是讲到他是神呢、他是在之前呢，他也讲到我父做事如直到如今我也做事，那这个父是讲到神呢、啊、就是圣父了，他是圣父不停在做事，他说每一停在做事我也在做事，我也是不停在做事，所以这样讲就是从开始从这个天地的开始神已经在做事，耶稣说其实在那个时候我也在做事，一直做下去了，所以他这样讲就很清楚的讲到他自己本来就是神了。最后他讲到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二三十节，他说我与父原为一，就是我跟父是一样的，是两个是同位一的，他就宣告他是神了。好，我们再去看看耶稣是一个管理者了，他是光，他是神，他怎么管理的？这很特别，他说常第一来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他说常用他的权柄的命令托住万有，就是说现在万有呢耶稣是要用耶稣的权能托住，要是耶稣不用他的权能托住了，万有都没都没没没办法做住，这个万有都腐败了，万有都不能再存在了。那所以在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二十八节，这个是但是保罗向这个雅典人传福音，他说我们的生活动作传流都在乎他，我们说他圣的，什么我们的生活动作传流了，就是说你今天你的心跳是因为神呢、啊、是因为耶稣的全能，他都用了全能托住、啊、要是耶稣不用他的全能就是 energy 的，耶稣不用他的 universal energy 托住你，你心就不跳的，你呼吸也是要 要靠着耶稣 的全能啊，他的能力啊，全能 energy 啊，你一举手一投注，每一件动都是要靠着耶稣的全能啊，他的全能的命令啊，因为耶稣命令这个全能命令这个 energy 来托住万有，要托住你的生存呢，来托住你的生活啊，托住你的动作啊。换句话来讲，要是没有耶稣的全能的命令托住的话，你今天你心不跳，你不能呼吸，你手不能动，因为你没有能量，因为这个 energy 这个能量是从他而来的。那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他是管理我们，他不但是管理这个宇宙，他是管理我们每一举一动的，我们心跳的每一次跳动，肺每一次呼吸，一举手一投足的能量，就是他所供给的，都是耶稣所供应的。要是没有他供应，我们是没这个世界是没有能量了，没有能量这个世界就完了。所以他就说，他是用全能的命令托住，被耶稣的手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是这管理的。那因此我们也可以把自己交托给他。在这个情况以下呢，我们你不要担心了，你有什么问题了，你怎么动了，你都交托给他，因为他会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你了，托住你的生命，托住你的生活了。那最后他还不但只是还是一个救赎主了，不但只是管理了，那他洗净了人的罪。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们的犯罪，因为我们犯罪，我们就与神分离，罪的工价是死，我们是永死的啊，就永远受刑。但是耶稣 他不但只是有这个管理了，什么拥有成绩了那些问题，他还洗净我们罪，把我们罪洗净了。那我这里在以赛亚书53章第六节，他说我们都与羊走迷，个人都偏行己路，又要使众人罪孽都归在他身上。那我们好像羊走迷路，这个是做错事了。我们一生都做出很多错事，有没有人说我一生里面从来没有做过错事？要是你做错事的好像羊走迷路一样了，偏行己路，你做错事要刑罚的，这做错事就是圣经里面所讲的罪，那罪的这公家是要死的、啊、这个来讲，要是你做这么多的错事你就死。但是呢你怎么样赎罪呢？在耶稣来呢，他是为我们赎罪了，所以神就把我们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就洗净我们罪了，他来为我们钉十字架死的流血呢，带我们受死，带用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了。那好，你看看他说救赎主，他把我们救回来。这里讲到了说，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这里是启示录所讲的啊、用自己，这个是耶稣用耶稣的血，把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买了回来，使叫他们归于神，又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就是说本来我们已经是失落的，但是已经是做了罪的奴仆，耶稣用他的宝血把我买回来，买回来怎么样，把我买了回来，就把我们归回神，叫我们把我们成为神的国民，我们成为神的子民了啊。做祭祀了。所以这个是耶稣，就是救赎主了，他救我们了，就用这个用他自己的宝血把我们救回来，把我们买回来了，就是这是这个意思了啊。他还是这完成者了，最后他做完这个事情啊，他做了拯救的工作了，这个是最主要了，这今天对我们来讲是最重要了。他创造很重要，但是他拯救更重要嘛。他做完以后，他现在坐在神大主的右边，就是他已经做完了，所有都做完了啊，他成功了啊，所以他坐在神右边，回到高天大主的右边的是。高天就是代表他已经回到他做完成功了嘛，他救赎的工作已经做完了，人的已经活着这个传遍的救恩了，做完以后他就回去了，右边是权力全能了，他回到神的右边，就蛮有全能的啊，回到神的右边的工作已经造完了。所以当耶稣在十字架上他尝了这个醋的时候，他说成了，成了的意思就是不是完蛋的意思，这个成了的意思就是他已经做成了救赎的工作，已经成功了，做这个救赎的工作，他已经把救恩完做成了，成为我们的中保了。好，最后我们要看看他这样做到底怎么样呢？他说使神与人和好，耶稣不但只创造这个宇宙，管理这个宇宙，用他的全能托住所有，他也做救赎主，流血流他的宝血把我们买回来，用 叫我们与神和好。那为什么呢？因为其实神与我们之间呢有一度长隔着的，这个是罪，罪把我们人跟神离开了，就隔断了，所以我们就不能见神了，我们就永远与神分离了啊。在以弗所书第二章他说，因为他这个是指耶稣了，他使我们和睦，就是他使我们，就是我们跟神了，他使我们跟神和睦，这两个合一为一，差尾的中间隔断的长，神跟我们隔断了，因为我们的犯罪。耶稣现在叫我们，我们是神的第一人了，但是耶稣来是叫我们与神和睦了，和好于错了，就把这个长的这个撒掉，我们就可以同神再联合在一起了啊。今天你我能神和好，今天你与我跟着成为神的儿女啊，不是因为罪而灭亡，反的永生，这个是因为耶稣的救赎。但是没有耶稣来做救赎的工作呢，神跟我们是分开的，是跟罪分开的，我们永远不能见神，是永远灭亡的。但是现在呢，因为耶稣用宝血把我们买回来，我们不是灭亡，反的永生。那他不但是我们的大祭司，也是为我们的赎罪，也是我们的赎罪祭。那当然旧约书每一年呢，这个大祭司要代表的人呢，向神献祭啊，又是献这个这个圣叫赎罪祭啊，就是不但指我们的祭司向神献祭，他也是赎罪祭，本身赎罪祭啊，就但是他的赎罪是一次过就完成赎罪了。所以啊，我们无论何人，要是你没有耶稣的救赎，你就永远与神隔离了。所以你传福音的时候，你告诉一个人，你说，啊，你不要说他是外国的神了，怎么样？他是创造宇宙的生命的主宰，创造你跟我，他要用他的宝血把我们买赎回来归与神。所以，要是你跟他们有关系，你就与神永远隔绝了。但是，要是你与他有关系，他就用宝血接近你，你就可以回到神的一边，与神和好，你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对每个人来说，这个是很重要的，不是外国的神，而不是什么宗教的问题，是很直接的，你跟神的关系，你的将来，你的永生的问题。所以最后就是说，这个是每一个人都与耶稣有关系的重要性啊！你不能说与耶稣没有关系啊！你自己基督徒对耶稣当然有关系，个人的关系很重要。你非基督徒，你也要认识到，你跟耶稣没有关系，你就与神永远分离，你就到灭亡的地步。但是当你跟耶稣基督有关系，他用宝血接近你的罪，把你救赎回来，你就可以与神和好，可以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我就希望你无论我们基督徒也好，你自己也看看你跟耶稣的关系。要是非基督徒，你去传福音也好，你告诉人家每一个人都需要耶稣基督，他是创造者，他是成绩者，他是管理者，他也是救赎者，这样子，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差派耶稣来，你一开始叫耶稣创造这个世界，你要也把这个世界让他管理，就是今天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跳，每一下心跳，每一个呼吸，每一举手，每一投足，都是要靠耶稣基督的命令，全能的命令来托住的，要不然我们是什么都不能的。最重要的是，不单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是要依靠他，我们的永生，我们的永恒的生命也是要依靠他。他把我们救赎回来，让他保血把我们买赎回来，叫我们归与神，擦掉中间的墙，要我们与神和睦，叫我们可以在永远的有永生，永远与神在一起享受永生的福乐。我们要感谢耶稣，我们将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而求，阿们。